节到六十八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比较多一点，请弟兄姊妹查找的时候稍微快一些。那么找到以后，就我自己读给弟兄姊妹。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六节到六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六节到六十八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请大家再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又一个从此。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请弟兄姊妹再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九章第二十三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九章五十一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十三章，路加十三章二十二节，十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三十一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砸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第十七章十一节，十七章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十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第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三十七节，将近耶路撒冷。四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弟兄姊妹低头，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查看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脚踪。主啊，求你自己的脚踪激励我们，感动我们，坚定我们的心智，让我们真是向着标杆努力直跑，让我们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我们不是说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乃是要竭力的追求，为要得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所得着的。亲爱的主，我们蒙恩多年，但愿我们跟随主也一直跟随的美好，跟随到底。愿主的话语解开，让讲的听的再一次同受激励。愿天父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看四福音， 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出来传道的时候3年多的时间，起初呢，主耶稣基督是招选了少数的几个门徒，在加利利海边那几个打鱼的渔夫，后来信从他的人就越来越多，以至于他从城里边到旷野想着休息就不得休息，那许多的人成千上万的人跟随他到了旷野，以至于有许多的人跟随他甚至于是彼此的践踏。后来呢，许多的人就强逼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耶稣基督就拒绝了那些个人的要求，耶稣基督自己退到山上去了，就祷告。以后有些个人就一直要追求啊，追寻耶稣，跟着耶稣，就是继续的请求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但是后来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为那个必朽坏的食物劳力，你们要为存在天上那个永不朽坏的食物劳力，不要追求那个地上的物质上的这些个享受，你们要追求在天上的属灵的那个永远的福分。但是圣经上怎么说呢？在第约翰福音6章60节那里说，那么有些个门徒就说，这话甚难，有谁能听呢？在6章第66节那里说，从此他门徒中就多有退去的。那么从那里以后，我们看到跟随他的人就越来越少，跟随他的人就越来越少，越靠近十字架好像人数就越稀少。但是感谢主，神就借着那个稀少的几个人，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被接升天以前那么只有少数的人在那里跟随主耶稣基督，到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在耶路撒冷有120个人祷告，但是祷告了将近10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一次的门徒们的传道，那个时候就是3000人悔改，再有一次的讲道就是男丁数目有5000人，那耶路撒冷的教会马上兴旺起来了。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福音传遍了天下，那么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原来是有少而多，但是当主耶稣基督拒绝在世上作王的时候，那个人数就由多而少了。但是神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精选，借着少数的几个人却是把福音传开了。我们看到了两个从此，一个从此是主耶稣基督拒绝在地上作王，那些吃饼得饱的就退去了。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约翰福音6章的66节那里说，不是说那个不信的人退去了，不是说那些个糊里糊涂的人退去了，在那里乃是说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是蒙了主的恩，却是忍着心而退去了，是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但愿我们这些个做主门徒的人，我们做基督徒的人，不是那样忍心退去，而是一直跟随主到底，满足主的心意。那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从此。另外在马太福音那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从此，那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带领了许多的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在那里就问门徒说，别人说我是谁？那么门徒说，别人说你是以利亚，是耶利米，是先知里的一位，是时期的约翰，总而言之是宗教领袖，总而言之是伟大的人物。那么后来耶稣基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代表那许多的门徒说，说你是基督，是救主，不是教主，而是救主，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是神的独生爱子，是我们唯一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当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耶稣就对他们说，就是从此耶稣才对那许多的门徒说，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受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许多的苦害，第3日要复活。在这里我们看到 当那几个门徒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以前，耶稣没有和他们说他要往耶路撒冷去，但是当那些个门徒认识了耶稣是基督是救主啊，是要救赎我们啊，让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他是神的儿子，当这些个人认识了耶稣基督是救主以后，从此耶稣才告诉他们说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要受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许多的苦害。我们看到这两个从此啊，好像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那三年多的传道的那样的一个历程，好像是一个转折。在那两个从此以前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到了那两个从此以后跟随他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少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当时也有一些跟随主的人，有一些从城市到旷野，以致愿意在那里听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想着寻求神迹，或者是为了好奇，有些个新鲜，听一听到底耶稣讲什么。那么他们如果想要是耶稣基督讲一些符合他们这个世上心意的事，能够在地上做王，那就太好了。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答应他们在地上做王，而是主耶稣基督教导他们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个存在天上的永不朽坏的食物劳力。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当中有没有一些个少数的弟兄姊妹带来的亲友，你们还没有信靠主，或者过去听过福音还没有完全接受，也许觉得这样的道理也是很难，谁能够相信呢？谁能够听呢？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些个朋友们，若是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我们在世上这几十年你是为什么活着，活的结局将来又是什么，实在太可怜了。还有一些已经信靠主的人，虽然信主了，但是仍然是活在世界之上，活在那个就像是圣经上所提的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还是活在这个今世的这样的世俗之中，那么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会不会是两手空空啊？有一个故事呢，是我在大陆里面所读到的一个英语小故事，虽然是一个故事，我看也对我们也是很有一些让我们这个灵里面的灵眼开了，能够看见一些事。那个小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个人呢就问上帝说，当然是个故事了，他说上帝啊，神啊，您看这个人类悠久的这个光辉灿烂的这个历史，这几千年的文明史，您是怎么看法？神就回答说，就是一会儿 a moment， 就是一会儿。那个人就又问了，神呐，你看这个人类创造的这个文明世界，物质文明享受，整个全世界的这个财富，您眼中是怎么看呢？神说，就是一点儿 ，a little， 一点儿。那个人有点贪心，他说，神呐，那请您给我一点儿，可以不可以呀？神对他有一个回答，说好，你稍微等一会儿啊。不知道有多少的人就是那么一点一点的想着要，但是实际上是一会儿一会儿的过去。今天有些个没有信靠主的朋友们，但要和我们同走天路，我们追求那个永远的更美的永不朽坏的那个天上的属灵的福分。若是还有一些个弟兄姊妹信靠主以后还是在地上那么一点一点的这样的寻求，那么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向主怎么样的交账？诗篇上是这样说，人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其中可以惊夸的是什么呢？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感谢主，有好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背下来啊！但愿神的话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为什么活着。今天有一些个出来的，要是一次这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带来的亲友，和我们同走天路，不要为这个世上的一点一点的在那里再抓什么再取什么，让我们想到这个一会儿就过去了。 转眼成空，如飞而去。让我们走天路，让我们做一个信靠主的人，有永生的蒙福的这样的一个人。感谢主，我们已经信靠主的也要在这里看一看，我们已经信靠了主，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耶稣说从此，他在指示门徒说，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受苦害，就是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流血舍命，为了拯救我们，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从这个转折当中，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也对门徒提了一个要求。耶稣基督就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一个高一级的课程，但是这个高一级的课程，主耶稣基督并没有勉强，说明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跟从我，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跟背起十字架来啊，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不是这样说的，在四福音里面几个地方都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你若是不跟从我，那由你自己那样来选择。若是要跟从我，心甘乐意，甘心乐意跟从我的话，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真是为主的心，我心灵里边很受感动。主给我们一个个人的意志，自由的意志，你自己可以选择。如果你不愿意跟从我，你愿意贪爱现今的世界，你可以去贪爱；你愿意留恋今世的财宝，你可以去留恋；贪生怕死，你可以；好逸恶劳，你可以。但是你若是被主的爱所激励、所感动，若是愿意跟随我的话，主说就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主为我们流血舍命死了。昨天我们说，我们在主面前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分别为圣，做属乎主的人，我们跟随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主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也就是说，你们若是愿意不跟从我，你心里就是那样刚硬，心里消灭圣灵的感动，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大爱，不知道怎么报答主的恩典，可以任凭你们。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不是做被主任凭的人，但愿我们能够行走在主所最乐意我们走的那个道路上。主不勉强我们，但愿我们甘心乐意背着十字架跟随主。这是我们的心志，我们奉献为主是我们走道路的一个起点。我们的心志跟随主啊，走十字架载路的这样一个心志，这是我们应当向着标杆努力直跑的应有的一个心态，一个心志，这样的永远的跟随我们的主。主耶稣基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在那里我们就看到有一条路线，那一条路线就是往耶路撒冷去。路加福音那里说，当主耶稣基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为什么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这个地方也特别有意思，当主耶稣基督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向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丢下水罐子，甚至于跑到城里说，我见到了弥赛亚了。那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弥赛亚？后来那个撒玛利亚的人出来接待主耶稣基督，他们信靠了耶稣基督，那几个人他们是这个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救恩， 那么原来是接待耶稣基督的，但是后来当主耶稣基督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人却是不接待他。为什么？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我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些人向着主的那个心态是何等的反复不定。主啊，他常常的带领我们，我们的主常常的带领我们，他在前面走，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面向耶路撒冷去。我们的主啊，就是这样的在前面走，带着门徒这样一步一步的往耶路撒冷。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第九章以后，那一条路线就是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越来越走进耶路撒冷，远远地看见了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耶稣基督往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去？不是到那里骑驴进耶路撒冷接受那许多的人的欢呼，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不是做成这件事。当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和耶稣基督一起谈论。圣经上记载什么？他们谈论什么？谈论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是什么事？是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边，被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受许多的苦害。主耶稣基督说，他要在耶路撒冷被杀害，在那里他要被钉十字架，第三日复活。耶稣基督面向耶路撒冷，是面向哥哥他而去。耶稣基督面向耶路撒冷，是面向十字架而去。所以主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一直跟随到底。弟兄姊妹们，你看到没有？我们蒙恩得救，蒙了主的恩，我们应当做一个跟随主的人。而我们跟随主的这个路程，就是舍己的路程。有人说这个太难了，我只要得救就可以了。有一个人说了这样的一件事，在大陆的时候有一个信徒，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反正我是已经清楚蒙恩得救了，我已经重生了，我有这样的经历，将来我离开这个世界，谁也不能拦着我不进神的国。谁要是拦着我不让我进天国的话，我就拿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和他讲理。主耶稣基督说嘛，是神爱世人，是将来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里头记得很清楚，谁不让我进天国也不行，我因为信靠耶稣基督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反正是天国我能够进去了。不过要是背十字架，这个太苦了，要舍己，这个是中间还要有挣扎，还要有属灵的征战，还要有矛盾，那么我就干脆，我反正就是做一个仅仅得救的门徒就行了。至于说我进到天国里边去，那个赏赐呢，就让别人去得那个赏赐好了。那个就是圣经上应许那么就是得胜的还要和主一同坐在宝座上审判十二个支派，让别人去坐那个宝座好了，只要我进去，我进到那个天国里边去。大陆这个信徒说的很有意思，我也不坐什么宝座，我就只要有个小板凳嘛。他说我在门后边一坐啊，那就行了。后来这1995年我上那个澳洲去探亲看望我的这个孩子，在那里我说起这件事情来，哎，这个很巧，在那个澳洲有一个信徒，我还说到这里没说完了，他说，嗨，他还要一个小板凳，其实我连板凳也不要，只要我进到神的国里边去，我在那个墙角上，我在那蹲着都可以啊。我对这样的一些个弟兄姊妹说，我说你倒是觉得蛮舒服啊，信靠主，今生有神给你的福乐，你也有永生的把握，你也不求上进，也不用分担主的担子，也不要以主的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也不用警醒祷告，你也可以若即若离的跟随主。 反正将来天国是有份，你觉得很舒服。我说神在你的身上有什么指望？想到了没有？你心里很舒服，神的心灵里边如何？你想过没有？一个家里边有几个孩子，如果那个孩子总是想我从主那里要，我从父亲那里要，从父母那里要，这个孩子如果小的时候，刚刚的两三岁会说话，爸爸妈妈，我要巧克力，我要糖，我要玩具，我要小汽车，这个爸爸妈妈觉得很可爱。但是如果这个孩子长大了，长得十几岁、二十岁了，我要玩具、小汽车，爸爸我要巧克力糖，你觉得这个事情好看吗？你自己觉得舒服吗？那个做父母的会不会伤心呢？一看这个是低能啊，还是白痴啊？同样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也是长不大，神在我们的身上会不会也伤心呢？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不求主的赏赐，好像说得来光明堂皇啊，不求赏赐实际上是不求长进，只是想着满足自己个人今生的这样的一些个享受，就是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忘记了神的心呢。虽然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若是不愿意跟从，你就不要舍己，你就自己任凭自己就是了。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们，我们忍心这样吗？我们在主的大爱面前，我们肯定说，主，我就是不跟随你，我就是不爱你，我就是要偏行己路。弟兄姊妹，我们能这样说吗？有一个弟兄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他向一个传道人说，他说我知道主爱我，可是我说说嘛，我说什么，我就是爱主，我爱不上来，我就是不能爱主，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传道人说，你就这样在主面前祷告好了，你说主啊，我知道你爱我，你的大爱是何等的浩大，但是我就是不爱你，你就天天在主面前那么祷告，你试一试。结果那个人果然呢，那就是这样祷告，主啊，我知道你爱我的大爱，为我流血舍命，你这样的慈爱，在我的这个今生的生活当中，处处的对我的眷顾，但是我体会到了，我就是不爱你，我爱不上来，不爱你。末了，奉主的名，阿门。完了。第二天还是这样祷告，主啊，我知道你的大爱，可是我就是不爱你，我爱不上来，求主怜悯我，光照我，奉主的名，阿门。过了几天他还是这样祷告，主啊，我知道你爱我，但是我就是不能爱你，我为什么不能爱你呢？主，我求你的光，光照我，怜悯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败坏。后来在那里放声大哭，那个弟兄成了一个爱主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面前爱主到底有多少？我们向着主的心到底有多少？是全心全意呢，是半心半意呢，是紧紧跟随呢，还是若即若离呢？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圣经上记载，当主耶稣基督被捉拿以后，彼得是远远地跟随主。你说彼得不跟随主吗？他是跟随主的。你说彼得是跟随主的吗？他是远远地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跟随主的吗？不能说不跟随主，不跟随主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来？我们可以在别处可以这个游玩游玩，可以散散心，做几个别的一些个事，到这里来我们聚集唱诗祷告，感谢主，赞美神。我们这里聚集，弟兄姊妹是有属灵追求的，是跟随主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紧紧跟随主的？我们的心是远远地跟随主呢，还是紧紧地跟随主呢？是半心半意呢，还是若即若离呢？还是紧紧地跟随着主，体会主的心肠，要做成主让我们所做的事工呢？是不是向着标杆努力直跑呢？但愿圣灵光照我们，也让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我们这一次的聚会 就不是突然的。如果有些弟兄姊妹说主来的时候近了，我们余下的光阴时日已经不多了，那让我们有一个重新的觉知，应当知道如何在我们余下的光阴、余下的时日里面度余下的岁月，让我们做一个活在主面前紧紧跟随主的人。在我这个奉献以后，那么自己奉献呢是一般的奉献，主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主让我做一个医师我就做医师，主让我做教师就做教师，在大学里是学的是教育学，那么将来我想的是主让我做一个教师我就好好做一个教师。但是后来请主有护照，那就是你要出来做一个传道人。后来呢我就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休学一年，那么就出来到了陕西南部洋县一个小县城，在那里这个学习服侍主也有一年的时间。那么在那一年的时间，那么就心里面临着一个问题，到底要服侍主要不要上神学呢？当时在陕西城固有一个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叫 Mrs. Contento， 如果要是胡牧师在这里大概知道，我们都是这个得到Mrs. Contento 的一些个帮助。我呢就是这个觉得他是一个年长的人，那么跟他谈是不是上神学的问题，那么他就和我说，他说当然是最好还是上神学，不上神学的呢也有一些个人是不上神学而服侍主的，那我们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有许多的上神学的被主使用的，不上神学的也有被主使用的。我后来我想不到他跟我说这么一件事，他说你要上神学的话，国内的神学都不是那么十分理想，他说你要是如果要决定要上神学的话，我可以介绍你到这个英国爱丁堡大学到那去上神学。那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 Mrs. Contento 是爱丁堡大学的校友基金会的一个理事啊。如果他是要去，你要去的话呢，那么就他就可以介绍，可以有点奖学金呐、或者这样的啊。他因为是这个校友基金会嘛，能够有一点这个金钱上的资助。后来就是到了这个46年以后，那么我就决定要上大学的继续再把大学完成，那么为了将来这个传道比较更便于服侍主。那么到了大学46年再去上大学的时候呢，一方面读大学的课程，一方面要很好的读圣经。那个时候我记得有的时候经常的一天进食祷告啊，有的时候陪着弟兄两个人呢两天进食祷告，还有读圣经，还要是这个在这个照顾这个团体的事，还有在其他的一些院校里边也分享啊。那时候就很忙，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对在边疆的那许多的无名传道者被他们的脚踪所感动。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带祷手册，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我都有，每天晚上跪在主面前一个一个的按着那个带刀手册，为那许多的在边疆在农村那许多的无名的服侍主的弟兄们为他们祷告，自己的心呢就好像是被圣灵的感动，就和他们连在一起啊，那样的心灵里边也觉得是应当在祷告当中纪念那许多的人，支持那许多的人。本来自己想升到大学这个毕业以后呢在服侍主在传道，这是怎么样的传道呢？到什么地方去？那个时候还是不十分清楚，但是心灵里面总是纪念那许多的人。后来到了1947年这个全国各大学有个基督徒学生夏令灵修会，就是在南京召开的，那个时候还正在南京读书呢。那一次的灵修会是我们学校那个团体做总务工作，做那个整个的筹备的工作。那次夏令会完了以后，那个 Mrs. Contento 她也参加那次聚会了那个完了以后呢，她在这个上海内地会她住了一下，我也没想到她在那里居住。我那个时候呢要和北京的几个代表，一共4个代表，我们要路过上海要回北京去，到北京去我也是有时候没到北京去，到那里就见到了那个 Mrs. Contento。那这次见到他的时候呢，他主动跟我说，他说我正要和你谈这件事情， 到底那个爱丁堡神学院你去不去？你要去的话，现在这个很好的机会。哎，感谢主，那个时候圣灵给我心灵里面有个感动和带领，我没有犹豫。以前我说还得为这个事情祷告，他第二次跟我说的时候，我连犹豫没犹豫，我说谢谢您的好意，我说我不去。我现在心灵里面呢，就是这个圣灵一直感动带领我，就是纪念边疆的那些个弟兄姊妹。而且那个时候1947年末，年长的一些个弟兄姊妹知道中国那个时候正在水深火热当中，我们的同胞最需要福音，而且是迫不及待啊，就不能够再等待，那么要再出去再上神学院不定多长时间。我说谢谢你，我不去，我就要留在这里啊。那么那次我就谢绝了他的好意。那以后呢，自己心灵里面就是越来越被边疆的那些个弟兄姊妹所感动所激励，就是决定要走到边疆农村服侍主的这样一条道路。但是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时候那个时局的变化几乎是急转直下。那个时候一个青年人在大学里面一看，那个情况变化会很快啊，也许很短的时间那个政权就有变化了。一变化以后，如果你要是不做一个专职的传道人，那么仅仅做一个教师，也许你的难处就少一点。如果做一个专门专心祈祷传道的这样的一个传道人，那么我听到了一些个消息，难处就会多一些。那个时候那个属灵的征战很激烈，我可以和弟兄姊妹做见证说，我没到爱丁堡去上学从来没有后悔过。在最困难最困难，也受压甚重力不能胜，这个在极苦的时候，我也没有后悔过。那么这是感谢神的事。但是当时有一个征战，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慢慢地体会到传道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一种艰苦，传道也不仅仅是一些事工上的困难，传道而是心灵里边有的时候有一些委屈，心灵里边有些个难处是不能向人说的，是只有自己知道的。而那个时候也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实在是不是清楚奉献蒙召的一些个传道人，那个时候我想恐怕是影响那个将来教会事工将来伤害教会事工的就是这些个人。那么我这一生就是和这样一些个人周旋在一起嘛，心灵里边那个征战激烈极了，何况将来你要专心祈祷传道，那明摆着是个很危险的道路。心灵里边很有征战。那个时候呢，就曾经有一种想法，我那个时候在大学里边读书，虽然我已经传道出来一年，那如果我要是退下来的话，大学毕业以后我要是不传道，那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那我就是做一个在这个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职业，那样就很好但是每逢这样想的时候，心里边就更苦，就好像向神立的约自己又废弃了，辜负了神的爱，把自己已经献上祭坛了，又想着从祭坛上又拿回来，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让主伤心的一件事，这样一个得罪神的事情，心灵里面就是更苦。那是心灵里面这个征战就是非常激烈。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外边看我还挺不错的教会的这个事工也参与，残疾的事工也参与，甚至还上外边一几个大专院校那些团体里边到那里还分享主的话，外边的释放也那心灵里面那个征战激烈极了。那个时候呢正好像有一点试探，就是有一个教授姓邵，叫邵和廷这位还是在当时的教育系统的一个教育界搞这个教育学的这个一些个学者当中还是有一点名望的。那个邵教授是我的老师了，他说他主动的跟我说的，他说将来你这个毕业论文咱们一块儿合写一本书可以不可以啊？因为他是搞这个教育心理，但是这个咱们就合写一本关于这个人格品质的形成这个教育心理这么一本书。那个老师呢，他也是个英明的一个基督徒，我知道他不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然后咱们合写一本书怎么样？这个是在当时的大学生里边的，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毕业论文和教授合写一本书没有问题，托这个教授的名义 损失一毕业这个论文就是这个书就可以出版了，那从此可以就是啊在这个在这个学术这一方面就有点成就了。可是当时感谢主也没有犹豫，我觉得那个时间都不够用啊，这个那个在福音的工作上都不够用啊，哪能够这个顾及到这件事。感谢主这个事情我当时就推辞了，我说恐怕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恐怕不能够这个合乎您的这个啊这个愿望，恐怕我难以成就这件事。那么这个事情也推辞掉了，还有一些个试探，那么我也推辞掉了。但是那个征战确实非常的激烈。我在1948年的元旦的时候，那个时候曾经到了江苏的丹阳县，到那里去有一次传道。那个江苏的丹阳县当时有一个艺术专科学校，那里有一个团契，那个团契的负责的弟兄姓刘，那个刘弟兄正好是我在1945年到1946年在阳县陕西那个地方传道的时候，他悔改信主的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在那个江苏丹阳县艺术专科学校，他在那个团契负责的时候，他就给我来封信，他说好不好，1948年元旦你到这里来，你也有一次的给我们这个3天布道，就像这几个学生来传福音，可以不可以？我就经过祷告，有时候我说好，可以去，就定了。到了那里以后，1948年，50年前，整整50年了。50年前这个元旦的那一天，我到了那里，我一看，那是那些个弟兄姊妹，因为比较幼小，准备的很不充分，甚至于他们那个聚会的地方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我说这个原来不是说就是在学校里边吗？他说这个学校里边临时不行了，不能在这里这个布道。那个学校不行，学校附近就有一个教堂，那么那个教堂看看行不行，我们就一起到那个教堂的那个传道人跟他来商量这件事。那个传道人反正怎么是左说右说也不行，那么现在我可以和弟兄姊妹很可以说从心灵里边那是这个看法是确实无误的，那个是一个吃教的传道人。当时在那里也不行，那么你这个在礼拜堂里都不能够传道，都不能布道，这怎么办？当时那个时间又很紧迫，这个事情心里边的难处又不能和那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说，心里受的这个伤害也不能和那些弟兄姊妹讲，因为他们年龄也比我小，在信主的那个灵里面的光景也比较幼弱，所以我就说我们祷告主，看看能不能有别的这个地方啊。感谢主，那里当时有一个弟兄，他自己行医，开了一个诊所，那个诊所不是很大，哎，但是做布道用，几十个人还是容纳得下。说好，我们感谢主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很仓促的决定以后呢，那么就是当天也有那么几十个同学到那里去就参加那个布道会。当然这样很仓促，那个效果大家可想而知啊，我心里面就很伤痛。我说这件事情真是没有想到服侍主还有这么多的难处，不是物质上的艰苦，也不是工作上的繁重，好像是压得你忙不过来，而是心灵里边得和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牧师这样的人周旋，心里边那个伤痛极了啊。第二天早晨就是1948年的元月2号，我决定早晨起来进食祷告一天，为当时晚上的那个聚会祷告，是第二天一清早就出去了。我记得是从那个丹阳出去走的，往那个城外是往南走的，往南郊走的。出去呢那个很早，因为冬天旷野里边那个农田里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这个农田的一些这个农田的劳动，所以农民根本不去，那个旷野根本没有人，尤其又很早又很冷，就是我一个人。那么本来是想着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安静的地方祷告，所以就特别找着那个田埂的小路，从那个小路走下去，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那个祷告。心是这样想的，可是一走的那个小路上那个孤单的心情那个就来了。而且那个太阳刚刚的出来，那个东方刚刚出来，照着那个影子一拖，拖着很长很长，老远老远的，我在那个天埂上走一步，那个影子跟我走一步，我走一步，那个影子跟我走一步，我看这个旷野里面没有人，就是我和我的影子。 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心里边呢，就是想着唱个诗，能够自己能够是有一个有一个歌唱，有一个敬拜神的心，那预备心到那去祷告。可是，一唱诗，那个自怜自爱，自己那个伤痛就来了，那个眼泪就不自主的就流下来了。那个时候，魔鬼就有个攻击试探就来了，你退下来吧，何必这样呢？你如果退下来，现在还完全来得及。你如果这样走下去，你看看这条路多窄、多孤单、多艰难，前边多危险。如果将来这个时局有变化，政权有变化，你要传道，那是何必何等的危险？你何必这样呢？我一想，要是接受撒旦这个试探的时候，心里面那个苦的呀，比这个走这条道路还要苦。然后就是一边这个唱着诗，一边往前面走，那个眼泪就不自主的就掉下来了。那个路很窄啊，眼泪就掉到自己的脚前，就是这个一脚踩到自己的眼泪上，眼泪再掉下来，再一步踩到自己的眼泪上，就是那一步一步踩着自己的眼泪往前边走的。那个征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心里边这个挣扎非常的激烈。但是感谢主，忽然之间圣灵有光照，让我的眼睛明亮，属灵的眼睛看见主耶稣基督就是走了这么一条道路。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从第九章以后，主耶稣基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是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去，在前面走往耶路撒冷去，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去，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这个路上经过的各城各乡，在那里教训人，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奔跑主的道路，我们是向着主的标杆努力直跑，我们就是要跟随主这样往前面走舍己的路程。弟兄姊妹也许会想，这个舍己的路程太苦了。感谢主，那一天在主面前经过这样的一个得胜，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在那里经过了一天的禁食祷告以后，向主亲近的那个甘美，我就心里想，这条路虽然窄，主耶稣基督在前面已经走过，不仅如此，而且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么许多的见证人都是在这条路上走过，而且历代的见证人，教会史上许多的见证人都是在这条路上走过的，而且当时我所纪念的代祷的那许多的无病传道者也都是在这条路上走过来的，前面有古人，后面一定有许多的来者。感谢主，这条路不孤单，就一直走下去。再唱的时候，那个心灵里面也掉眼泪，但是那个心灵里面是一种喜乐的眼泪，感恩的眼泪。所以那天祷告完了以后，可以说是好像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回来。我那天回来以后觉得是满得胜利而归，心灵里面满了喜乐。我可以和弟兄姊妹说，那个时候就是给我再好的一些个位置，更多的享受，多少的平安安逸，我和主亲近的那个甘美我也舍不得。如果拿世界来换向主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这样的一个节制，我说我也不换。感谢主，从那一天回来以后，那个第二天第三天的那个布道会就看见了主自己的恩典。从那里以后，后来就到了1948年的这个冬天，就到了边疆去服侍主。时间稍微的多了一点，我不知道能不能再讲一讲在这个边疆的一些见证。很感谢主啊，虽然这个路很贫穷，但是不缺乏，虽然不是很富足，但是可以和弟兄姊妹说非常的不缺乏。然后有机会的话，我愿意和弟兄姊妹做一些个见证，神怎么样的供应。虽然没有，我没加入这个任何的公会、任何的宗派、任何的财团组织，也没有在大陆几十年没拿过教会的工资，但是毫无缺乏呀！啊，很感谢主啊！到现在你看看，这不是澳洲也去了，欧洲也去了，美洲也来了，啊，到处讲到啊，弟兄姊妹们，你看看，起初那个时候没想到现在这样，所以到了北美，有些弟兄姊妹还羡慕我。你都到什么地方？到澳洲去过，到欧洲去过。哎呀，我们只在美洲，这是澳洲、欧洲，我们都没有去过。你倒都去了啊！所以这个 从前的时候是那样准备走一条服侍主的心志，没有想到后来神这样的施恩典。虽然如此，但是我也愿意和弟兄姊妹说，我想念那边的一些个弟兄姊妹，愿意和弟兄姊妹说一说在那一段时间的有一点点的经历。到了那个少数民族当中啊，我原来想着学隶属族的话，后来又说学那个彝族的话，我就发现学他们的话语，用他们当地的话简单的生活绘画还可以，要想着用他们的话来传福音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就是当地如果有了当地的信徒，请他们来翻译还是最好啊，这是自己在那里有这么一个体会。所以有些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翻译是个向导，就带着我们就是到处这里走那里走，那么就是有的时候带着一两个同工，那么一起去这个在那个地方传福音。那个地方啊，很艰苦，我去的那个地方，虽然是几十年以前那个很艰苦，现在听说那个地方也不是很富裕。在那个地方冬天的时候啊，虽然西南好像是不是很冷，但是那个高山地带还是相当的，也是飘着雪花的。那冬天的时候，我一两个月在那里，我没有看见一个人穿棉衣服，穿单衣服，冷的时候呢穿两件单衣服，就好像夹衣服了。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人穿袜子，没有袜子。那么一般的穿草鞋，用那个草编成草绳，然后再编成草鞋，穿草鞋。好一点的呢，穿那个布鞋，啊，拿布做的鞋子就是不错了。没有炉子，不像我们这儿有这个暖气，根本没有。那么冬天取暖怎么办呢？就是满山遍野都是树林的，把那个树砍下来晒干了以后，那么到了冬天就在屋子里头点火取暖。那个房顶上掉下一个绳子下来，一个水壶在那个火上面，这就烧开水了。把那个壶去掉，换成一个锅，就借着那个火就做饭了。啊，大家吃饭呢，就是一般是米饭是泡着盐水那样来吃。再好一点的那米饭盐水加上一点辣椒来吃啊，冷的时候呢大家就在那里烤火，也是像火。那还有一些个人比较稍微的富裕一点，就披上一只皮，一个羊皮或者狗皮，披上一块皮子来御暖，不是皮做的皮衣服，是皮子，那个皮子是整个的一块，这个肩膀上一搭，从这个胳膊下面下来，脱了一个绳子一拴，这边就暖和了。那这边是冷的呀，等它这边冷的时候你就换过来，哎，在这边搭在肩膀上，这边下来，就是这样的呀。啊，那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好的呢，那弄一点那个那个菜叶子，因为那个地方那个粮食都比较少，基本上不种菜，种菜的那就是很少了。那就是为的就是多种粮食嘛，所以那个为了款待我们，就弄了那个菜的那个秧，菜的那个尖儿掐下一点来，拿白水一煮，煮完了以后白水煮菜，然后往那个盐水辣椒水里一蘸，那么就着那个米饭吃，非常的香甜。我和弟兄姊妹说非常的香甜，我现在还想那个地方啊。那么我们身边有些钱有的时候就留给当地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就觉得挺好。哎呀，这个钱，他们觉得钱财，那个金钱，那他很少见的。他们得往下边是卖木炭，卖鸡蛋，卖完了以后才把这个能够赚点钱回来买盐、买布来做衣服等等的。他们是这样子，那看到钱，他们也是很有感谢的心啊。因此，这个对我们呢，也有一种叫款待。我们感谢主，住和他们在一起，吃和他们在一起。在当地呢，有少数的一两个信徒接待我们，我们就在那里。那么是最好那个村子有一两个信徒接待我们一住，也和他们甚至于做一些农田的劳动这些个工作。那些不信主的人觉得奇怪，说这个人戴着眼镜子，一看好像有一点学问似的，你上我们这来干什么来？他一有这个问题，我们是上这儿来就是传福音来，我们是信耶稣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啊，是这个是神的儿子。一说这个，哎，他们就很容易接受，哎，往往一个人接受了，一家就接受了，啊，一家接受，他的亲友接受了，那么后来往往一个村子、半个村子就信主了，但是最初啊，接受起来很困难，他很歧视，到底这些人干什么来的？但是一接受了，那个福音就很容易、很快传开了。所以往往我们在那个时候那个居住生活，后来他们看我们大概生活太苦啊，我们也有点这个金钱的这个馈赠给他们， 他们当地就这个最好的款待就是杀鸡待客，那个鸡他们是舍不得杀，鸡是要下蛋的，下了蛋他们也舍不得吃，是背着山下去卖鸡蛋，赚了钱以后买盐到山上来，要把鸡杀了，那是款待我们。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就杀一只鸡来款待我们。这个但是当时呢有一个习惯，他们最尊敬的客人，他们就是把鸡头给那个客人吃。然后大家一笑就知道了，我是被他们所尊敬的。啊，我这个拿起来那个鸡头要吃，我一看那个鸡毛还没有拔尽呢。但是得感谢主啊，这是神的爱，这是弟兄姊妹的爱心呢，是吧？得感谢主，这就是很高兴的，那么就靠着主感谢主，很感恩的把这个就吃掉了，吃得挺高兴。他们一看，哎，这个别的弟兄喜欢吃鸡头，啊。有的时候我一天吃两个鸡头啊。啊，这个因为时间的缘故是啊，这个没有办法和大家完全详细说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就是每离开一个村庄的时候，弟兄姊妹都舍不得离开我们啊，都是往往一送到村子外边去，送二里地、三里地、两三华里或者三四华里，不像我们这个在北美这个送客人到了大楼门口还没出门呢就拜拜就再见了。他们送出二三华里，不是开着汽车送，是步行走啊，啊还要送，我们就是不能再送了，我们就往往那个时候拉着手，我们就唱诗，就祷告，一面祷告一面流泪啊。这祷告完了，我们请你们回去，他们就说希望你们将来能够再来，我们实在不敢说能不能再来，我们就只好说我们祷告看看神是不是在带领还能回到这里来。往往我们每一个村庄几乎都是这样分手的。有一个村庄我们临离开的那时候在村边祷告完了以后请弟兄姊妹回去，其中有一个弟兄就说，他说我还要再送你们一程，我说好，那送我们一程，那就他那个盛情难却，我们就又走了一段路，他又送了大约三四华里，那一天我记得大概他是走了七华里，把我们送到一个山头上，他还要往下送，我说不行了，再送的就没完了啊，那就请你回去吧，他说好，他就站在那个山头的那个石头上，那么和我们招手，我们就下山了。那个山不是山路，不是直上直下的山路，大家知道那个上边小下边大，那个山路都是弯弯曲曲的那样一个山路。那么当时呢和我同行的有两个教会的知识，还有一个翻译，还有我一个人，我们四个人我们就一起上路。那走过一段路以后，到了这个路口说一看那个弟兄还在那儿站着，还没有舍得回去，我们就向他招手，意思你赶快回去啊，请你回去吧，听太冷了，山上的风挺大。他就招手，他说希望你们将来能够再来啊，啊，我们就站了一会儿，我们就又往前面走下去了。再走过一段路程以后，他说越往下面走，那个路越远呢。走到路口以后一看，他还在那里站着。那个时候路程相当远了，风也很大，喊话恐怕他也听不清了。我们就向他招手，我们向他招手是这样招手，他也向我们招手，他向我们招手是这样招手。我们就站了一会儿，我们就往前面走，我们就走的一路走的时候，那四个同工就说这个弟兄实在是太和睦了啊，心太迫切了。我们就一直在谈论这些个弟兄姊妹，谈论这个弟兄，又往前面走，走走走了很远的一段路程，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到那个路口上看见那个弟兄还在那里站着。那个弟兄那个时候他的身影已经很矮很矮了，我们从下面看看他很清楚，因为后边是蓝蓝的天衬着他的身影，我们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够看到我们，我们就在山下边向他举起手来跟他招手致意。后来我们就看到他在山顶上，他也把手举起来，那个时候山上的风很大，那他吹着他那个衣服，那个衣服在抖动，他的头发也在很散乱，他一直就举着手那样子，所以那个影子一直的在我们的心灵里很深很。我们站了一会儿，只有继续的往前面走，再走的时候很长的一段时间四个人一句话也没有。我可以和弟兄姊妹说，服侍主几十年，走了很多的路程，有崎岖也有各样的一些艰难，到现在到了北美已经是两年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弟兄 在山上的那个影子是一直好像刻在我的心里面。我想我离开世界以前大概很难把这个影子把它让它消失掉。今天和弟兄姊妹说，就是愿意把这个需要有许多未得之面渴慕福音的一些个弟兄姊妹那个景象摆在弟兄姊妹面前。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像保罗似的是在夜间见得到异梦，听见过马其顿的呼声，没有。但是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景象，弟兄姊妹，在北美我们蒙了神多少的福气，得了神多少的恩典。但愿弟兄姊妹不是总活在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面，我们也要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心，我们也要向着标杆努力直跑。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希望弟兄姊妹突破自己的祷告的小圈子，不是在为自己的家人、孩子、房子、汽车、事业、前途，不是仅仅为这个祷告，要突破这个祷告的圈子，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的施工祷告，为远方的未得之民祷告，为我们自己的同胞骨肉祷告，为那许多离家背井在外边在第一线上作战的一些个宣道士祷告。但愿弟兄姊妹们能够祷告，能够托住远方那些个传道的弟兄姊妹同工，也纪念我们未得之民同胞骨肉和许多移文化的这样的一些需要福音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从主那里白白得了救恩，主啊，但愿我们应当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若是弟兄姊妹已经奉献给主的，求主坚定我们的心。主啊，若是现在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把自己献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自己主这是现在主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这是看到主为我们死，我们应当为主而活。让我们余下的时日、余下的光阴，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主的标杆直跑。主，让我们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也决志愿意做一个跟随主的人，就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主，但愿在我们日常的灵修当中、祷告当中，不仅是在为自己，主啊，让我们不仅是为有形的教会祷告，也为无形的教会祷告。主啊，不仅是为我们身边的没有信主的亲友祷告，也为一些个远方的我们骨肉之亲祷告。这也为那许多的在远方为主的名而征战的那许多的无名传道者，主啊，求主让我们也为那许多的弟兄姊妹祷告。主，你来的时候已经近了，主，但愿在我们末了这段路程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在主的事工上有份。主，你监察人的肺腑心肠，今天弟兄姊妹心灵里边受主的感动，在主的面前有觉知，求主坚定弟兄姊妹的心。愿天父悦纳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这样的祈求乃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灵。